Hello， 大家好，我是冒牌生，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偷偷学。最近我是有受邀啦，去参加一个自媒体高峰会。
自媒体高峰会，对，那么神，有多高啊？
那
比天还高啊！
他邀请了十几位在变现还有粉丝这一块呢是有实战经验的人，比如说我随便讲几个人，你可能都听过，比如说像反骨男孩的酷炫
啊，
他也会来上课，他也会来分享，
他应该会知道
线上的没关系。啊、对，反骨男孩酷炫会来，像囧星人啊，现在叫囧囧啊，说书始祖有没有？他也会来，
他不会知道。
对，然后我也会去讲。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艾琳啊，他专门是做自媒体大学，然后也有去做一些亲子议题团购的变现，这些大家都会去分享、嗯、那整整是两天，3月24跟3月30号这两天。
哇，那也快到了。
对，这快到了。然后这3月24跟3月30号这两天是 六个小时，10点到5点是线上的、嗯、对，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今天下班偷偷学呢，它非常的特别哦，因为我邀请了一个我认识了多少年啊，我也忘了，反正等一下我们好像会聊到
9年7个月3天又24个小时。
哪有，不要听他乱讲啊。好，那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来宾佑宗。 Hello， 佑宗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佑宗，我是一个普通 YouTuber，
没有，
普通 Podcaster， 普通文案作家，普通作家。我跟冒牌生比起来一切都相当之普通。这为什么说普通呢？那是因为第一，我每一个领域大概可以做出一点点成绩，那这个成绩大概可以进到前5%，
还蛮厉害的啦，不要说普通啦，
但就是在那个5%，因为要赚到真的很好的收入或变现，有没有，其实我们后来发现是要1%。
没有，前1%，没有，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他就是在那边谦虚啊。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其实是七年级生的共同回忆。
最近发生一个大事件嘛？
对，
来，你来讲讲看是什么事件？
就是《七龙珠》的作者呢，鸟山明，他在这几天的时候呢，就是突然去世了。他享寿呢是68岁。
嗯，
那《七龙珠》我们就不用说了吧？就是他是很多人的漫画的启蒙，尤其是七年级生的，对不对？
启蒙哦，
对啊，七年级生的漫画启蒙，你看的第一部漫画是谁？
我已经忘了，但是一定有七龙珠。
对啊，我也是啊，我当时看的第一部漫画是美少女战士，然后再还是七龙珠啊。
OK， 还好你不是看美少女战士加悠悠白书，然后再
不是
再加灌篮高手。
没有，我是先看美少女战士，然后再看七龙珠。但是美少女战士那一次是偷看，就是人家在前面，然后我就在后面，就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在背后看着。
啊，有欸，小时候我们很多人，那听说那个就是现在直播的始祖。
对。
哦，那你那个时候在看这些漫画的时候，你的心里面都在想什么？还是你就是想？那个，因为你等于要 follow 别人的 tempo， 翻页的 tempo。
我其实没有看懂，那时候美少女战士我没有看懂、嗯。那我那时候就 follow 他的 tempo 啊。后来我就有下课的时候，我就主动去问这个女孩子说：“欸，你在看什么？”欸、他就给了我看一下，他在看的那个是美少女单行本哦，
单行本。
对，他不是在看周刊，他是在看单行本
啊、
哦。对，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说：“哦，原来这是……”我就打开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嗯、我以后呢就懂得了，可以去漫画店，然后开始去租。那因为我是男生啊、哦、对不对，所以我男生的时候我就会被引导过去看一些比如说少年漫画什么的、嗯、那个时候一开始看的漫画男生的第一部就是七龙珠。
哇，
对，
真的假的、嗯、就是真的七龙珠的第一集吗？还是你就是进去的时候他已经变赛亚人？因为我们男生以前看那个漫画有没有很常跳着看？
我进去的时候是赛卢
啊。你已经那已经十几二十以上了，是不
是？对，我是很诚实的，我没有看什么佛利扎什么的，那后来都是之前他在补的、啊、我都是先看赛鲁那一段，然后魔人普乌那一段
啊。
对，我一开始还小时候很笨啊，我还不太会认字的时候，我还说那是魔人普鸟，魔人普鸟，你知道？后来我才知道他叫魔人普
岛山明。
对，后来我才被我表哥笑说什么魔人普鸟啦，我就说哦，那到底怎么念？他说是普乌，我就说哦，原来如此。
OK 啊，那应该不会念成什么五内直觉吧？
不会，那个还好，但是就是鸟跟乌，你知道，因为漫画有些字比较小
啊。
对。
那你那个时候看到漫画了以后啊，就是因为主要就是我们小时候比较特别哦，通常是动漫先行，
对，
然后才会去追漫画。
是，
因为以前我们小时候除了这个单行本漫画以外，很多人会去买那种什么周刊少年，类似这种的杂志。
宝岛少年，
哎，宝岛少年，以前叫宝岛少年。那我其实那个时候看宝岛少年，我只看一个，一部，
哪一个？
《灵异教室审美》。
哦，我也有看。
对，
但那个就像你讲的，我是动画先行，嗯、然后才看漫画。
嗯。
我家有一套哦。
然后我看那个宝岛少年的时候，我就整个 我有一次就是在朋友的家里面，他们是那个楼中楼有阁楼，那他们所有的漫画都摆在那个顶楼小阁楼，然后就一个人看《灵异教师》审美，然后我那个时候看某一部我真的被吓到，然后我看完以后我马上就跑下去，又不敢一个人。
哪一部？
就是他有一个就是女生然后被火车碾过去下半身
哦，
然后碾过去了以后有没有，他就怀恨嘛，因为他碾过去的时候，碾过去以后你不会马上死亡，而且是要拖行的几分钟以后他才很痛苦的离开。
嗯，
然后后来他不是就变了一个怨灵，
嗯，
然后就常常会比如说啊，你那个桌子下面他突然会跑出来，
对，
那个灵会跑出来，然后我就觉得那好可怕哦，那真的是好可怕，这是我幼小小学的心灵就被他吓到。
我被吓到的是，你知道现在在 IGFB 比较流行一种图片叫对比图，
嗯，
就是说你就是对比的话，就是前后对比或是上下对比的时候，嗯，对不对？那《灵异教师》神明有一集，他是讲的是那个裂嘴女
啊，我就知道你要讲裂嘴女。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本来是没有被吓到的，因为我觉得还好，但是我一看到下一张的时候，我就被吓到了，因为嘴巴就打开了，对对对对对，然后脖子很长，然后裂嘴笑，我就吓到了。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哦，对比图好有那个氛围感。
对啊，后来长大以后才发现，就是说因为我是念传播的，所以，嗯，传播里面有一个东西叫都市传说。
嗯，
其实灵异教师神媒就是把很多都市传说把它并在一起，我觉得超强的。大概台湾可以比的就是比较类似的，就有点像是那个戏说台湾。
对，
因为戏说台湾就是把所有台湾所有的神怪故事然后把它变形。哦，那戏说台湾它因为写到后面就没得写，因为我有一次年轻的时候工作差点要变成戏说台湾的编剧。
真的还假的？
真的真的差一点，可是我后来发现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我今天要跟他讲说我写这个观音，然后我们观音已经拍了200多集
了，嗯，
我要讲土地公，哦，土地公也拍400多集了，
对齁，哦，
然后
济公啊什么的都
对都已经拍
很
多集
了
所以我说那你们到底这怎么写，他说我们会去找原住民的就是祖灵的信仰，把里面祖灵换成台湾某一个神，
哦，
挖神或者什么的，然后抽换然后再拍，这样比较不可能就会重叠到。然后我就说那真的是太累了，因为我人生碰过两个形态的剧是我直接就表明说我投降，就我连挑战都没有想要挑战。第一个就是戏说台湾，
uh-huh，
因为我怎么想都会重复，那时候又没有 Wikipedia，
对对对，没办法没办法去资料审核什么的。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布袋戏。
哦，
布袋戏其实你要有很深的文学底蕴，我那时候还撑不起来，就是我要写很多七言绝句啊。
对，而且他们都是台语发音啊。
对，那台语发音我觉得还好，因为那个只要有一些古法，主要是它中间那个词有没有，它其实是很文言的。
嗯，
就布袋戏的台语跟我们一般口语的闽南语是不一样的。
我知道它是那个古韵啊，
它是文音。
对，
那叫文音。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比如说发说是像是谁，好，但是在布袋戏里面要讲是谁。
哦，原来如此。
所以其实那个就是很硬，我就没办法接，
啊。
哦，对，那当然啦，就是在七年级的时候，我们在看漫画，那个时候在日本是属于平成年代，
对
啊，平成年代的时候呢，就出了很多很伟大的这个漫画家，
对，
嗯，像比如说你现在所有耳熟能详的漫画家都在那个年代出来，比如说名侦探柯南，
对，
对不对？
还有那个猎人啊，
富坚义博，
对，富坚义博，然后还有
五内直子、
尾田荣一郎啊，都是啦，就大家现在能够想到几乎都是那个年代出生的。
哎，对，嗯，然后他们也有很多爱恨情仇的故事，都很好听。
对，你们知道其实井上雄彦跟五内直子
还有
富坚义博他们有三角恋。
对啊，他们有三角恋，而且重点是你怎么看都觉得井上雄彦会赢。
对，结果后来他没赢，五内之子那个大小姐，
啊，
千金大小姐，她最后选择的是一直脱稿的富坚义博。
而且富坚义博你现在目前为止看他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就是说他就是弱化版的志村健的脸。
你会问为什么？
嗯，
可是我后来就想说也许是因为我觉得井上雄彦他应该是一个比较井井有条的人，你看他一直在追求进步啊，人生要往前行啊之类的，然后他就不会摆烂
啊
有时候可能那种大小姐就是要想要跟那种会摆烂的人在一起啊，比较轻松一点啊。
我的看法是不太是这样，我的看法是就是因为富坚义博他比较像是他每一部的这个章节，我们不要讲每一部漫画，但每一个漫画里面的章节，
嗯，
都可以变成一个论文。
嗯，
比如说像那个千和乙，
嗯，
那个千和乙篇其实就很强，他其实就在讲就是说人怎么样从动物性转成人性的过程。
这么深哦？
对啊，因为你看那个千和乙篇你有看吧，对不对？
你看得太深了吧。
我说千和乙篇你有看吧，我不要讲半天就是说什么是千和乙。你有看吗？ 你完全没有看？
没有。
好，千鹤蚁就是其实就是说他们就是有一个蚁族，然后出来，那出来的以后呢，他就要吃各种动物。那那个以后吃了各种动物以后，他就会生出那个动物的混合体。比如说鸟跟马混在一起，就会生出一个蚁，然后他有鸟的元素跟马的元素。对，然后他们就觉得以后觉得就是说这些东西都吃不饱，因为他们需要大量的能量，就直到有一天他们吃到人。
就有能量，
然后就以后马上就觉得说这是什么好东西，赶快多给我弄一点。所以他手下所有的兵役都去帮他收集人，所以就后来就生出了人系列的千鹤蚁。可是人系列千鹤蚁生出来以后呢，这些千鹤蚁就开始反思，我们现在做的东西是不是对的？
哦，因为他有人性了，
对，开始有人性了。然后以及就是说他们会站边，比如说蚁后后来生蚁王，但是蚁王出来是一个很残暴的，那蚁王一出来就直接把蚁后几乎快要 KO 了。对，然后就是有一派的是站在蚁后，一派又是站在蚁王。对，他们有蚁王的护卫队啊，但是有原生的千鹤蚁可是站在蚁后这边。然后他们就在思考，就是说王到底是不是对的。那王就是在找寻，他一开始也是在找寻，就是说我能不能怎么样变强大，井上雄彦。我觉得他把井上雄彦写进来。但是慢慢的中间过程当中，他发现就是说他虽然力量是可以说是当世第一，
但他的心没有跟上。
对，但是他会觉得就是说这个世界好像慢慢的不是只有暴力可以解决的事情。比如说他就碰到一个女生叫小麦，这个人女生是一个瞎子。然后因为那个王学习能力很强，
对，
他学任何的棋类或是游戏都可以变第一名，然后他第一名了以后就直接把那对面的对手有没有干掉。
哦，那么厉害。
对，但唯有小麦他这个人他永远赢不了。这个人是个瞎子，又弱又小，又一天到晚就一直流鼻涕，那个家世又不好，可是他永远都没有办法在军仪棋上面赢过他。
为什么？
就是蚁王也在想为什么，所以整个千鹤蚁篇就是蚁王在想为什么我赢不了。
那可能是爱吧，
对，
他在他心里面有爱，他舍不得赢他也有可能。
对，那那个军仪旗呢？那个军仪旗就是军队的军，仪是仪容的仪。那蚁王是不是那个蚁是虫部？
对，
然后一个虫部在军仪旗，仪是不是人部？
对，
从虫变成人的中间，我为什么都赢不了？哦，所以他就在讲一个很深的东西，
他在探讨他的人性了。
对，人性是什么？然后人性，人为什么因此而强大？人明明单体很弱小，
对，
但为什么你会变得强大？
你会制造工具啊，你会有一些器材来协助你啊，这种。
对，哦，那我觉得富坚的几乎每一个 chapter 都可以变成一个论文
这样子的探讨啦，深度探讨进去的。
嘿，就像比如说当时的幽游白书一样，幽游白书那个时候浦饭幽助有没有？他是怎样？他是为了灵界奉出自己的生命，
对，
最后打千水那一战死了嘛？
对，
可是死了以后怎么样？魔界大转世。他变成了妖，然后变成了妖了以后，结果灵界第一件事情是派出灵界的这个侦察的亲卫队，有没有？那个，然后结果还要把他干掉，
就去找他了，然后再把他解决掉了。
对啊，所以所有的那个所有的他的伙伴，包括伤员啊，包括战马、啊，包括飞影啊，都觉得就是说你们在冲他笑，包括小燕外也觉得你们在冲他笑。就他是为了灵界付出一切的人，结果你今天居然要真的让他割掉。
说到富坚义博的话，我觉得他很厉害一个点是，很多漫画家，他们在成功的时候就是一部作品。
哦，对，
但是他是好多部作品都可以持续的成功。
这个井上雄彦也是，
井上雄彦其实说真的，他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代表作，但他后面的那些作品呢，都是走那种深度，但是广度就没有像以前一样那么多。但是富坚不一样，他其实是比较偏雅俗共赏的。你看他的代表作在一开始，你刚刚讲到《幽游白书》，后来是《猎人》，那你就可以立刻知道说这两个都是他的一个就是很厉害的作品嘛。可是井上雄彦的话，大概大家能够想到的应该就是《灌篮高手》啊。那你后面那一些虽然有一些，比如说像讲那个轮椅篮球的啦，或者是那种。类似像人剑客的那一种啊，
对 ，real，
对 real 那一种、啊，他可是说真的，你要讲广度的话，可能都比不上当年的灌篮高手嘛。
可是因为我觉得那个还是有一些时代背景，你知道吗？
对啊，
那真是有一些，因为所有一部伟大作品的诞生，其实脱离不了时代背景。
对，
就像其实现在很多经典有没有，你给现在的小朋友看，他没有耐心看完的。不要讲他们，光我。我最喜欢人生的一部电影叫做《海上钢琴师》，可是我现在再重新去电影院再去看《海上钢琴师》的这个 4K 修复版。我快看不下去，
因为你的心态变啊。对啊，
对，然后我会开始用很多批判性的思维在讲这部电影。
我以前
你他妈为什么不下船？
对，我跟你说，我以前也是很爱看那种文艺片。我有一阵子最爱的是那个村上春树，然后他有一个挪威的森林嘛，对不 对？然后那挪威森林，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电影我非常的喜欢，我还特别去光点，然后看了上集下集，然后就是很沉浸在那一种。 你知道生而为人我很遗憾的你知道那一种感觉、okay. 可是你要我现在可能三十几岁快四十岁的这个年纪再去看那一部电影，就觉得说就是在无病呻吟的年轻人啊、
真的
就是你的人生
就你已经进阶了，
不同的阶段你会有想要的不一样的东西，你的追求就会不同。
所以说到这个阶段、鸟山明当时给你的影响是什么，就是他带你就是等于说小学嘛，等于说我们小学国中高中的时候看他是看最多的，
对，
那那个时候他带给你最大的震撼或是影响，你自己个人认为
那个时候其实我最大的震撼是人造人17号18号然后被吞食的
那就那你开始一看，因为你一开始就看到那个部分啊。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一开始看到的是赛鲁他要自己去创造天下第一武道大会的那个比赛、然后但是因为那一个比赛我就看到赛鲁就是因为能力很强，他就把那个什么石头啊自己这样切切切然后做好那个就是地板啊天下第一武道大会那个东西就做出来，
是啊，
我就觉得说这个人怎么那么厉害，而且长得也还蛮帅的，我就开始往前翻、因为你知道后面还没有出来新的嘛、往前面的我就看到他就是17号18号，那时候17号18号是最厉害的嘛，那时候还没有赛鲁、那后来是赛鲁把他们两个吞食了之后他就变成了完全体，完全体之后他才是变成就是更是就是宇宙第一强大的生物嘛。
对，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最震撼的是未来是无法改变的。
哦，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那个时候特南克斯不是坐那个时光机要
回到那个地方，
然后他带那个药给悟空，对不对，然后希望可以改变未来。
对，
然后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哦，时光机改变未来那平行宇宙的概念。
哦、
对，
所以在 Marvel 之前其实
对，现在想想看，对，平行时空的概念，那他其实是想要去救那个就是解救悟空，然后给他心脏病的药，然后他也想要去修补他跟他父亲的关系。对，所以这一件事情当时在我来看我就很喜欢他的角色的塑造，我就很喜欢那个特南克斯的那种
帅，
不是帅，他那个脆弱性
啊、对，
我喜欢的角色都有一种特殊的情况，他们不会是主角、但是他们也不会是那种就是肌肉笨蛋，你知道像悟空就比较偏那种肌肉然后笨蛋，像鲁夫也是这一种热血笨蛋、然后有肌肉然后有打架才能，但我就是喜欢那一种有脆弱感的人物，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角色才丰满。
有脆弱感的人物一般来讲现在大家想到有代表性的就是定真寺新世纪福音战士，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没错没错，
因为以前哦，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以前我们有很多机器人卡通啊，记得什么太阳勇者啊或是绝对无敌雷神王啊、这些那其实这些都是同一个公司出的，
对，
你去看到原作他一定会写实力照，
对
对，那其实实力照是一个代名，实力照是一个 team
哦、
对，所以你会觉得就是说，为什么他们的元素都这么的相似
，对不对？
要么一定不会只有一只，一定要三只拼在一起或五只凑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
然后一定会碰到危难的时候，突然又有一只突然伸出来，然后两只又会合体。
对，我知道我知道，那很好看啊，那一系列小时候很爱，
小时候我们很爱，可是长大以后你就会觉得有点疲乏，为什么？因为永远哈、永远永远，这个故事里面的主人公主角都是很正向阳光的，
对，
然后都是，其实现在看来你就会觉得说干没事找事了，妈一直人家很坏人多努力啊，
对，
坏人永远永不言弃，
真的，而且坏人更团结，
对，而且
主角团还会吵架，
不管你今天多么就是把我推翻掉我一定会卷土重来，
我懂我懂我懂，
对，但是就主角永远就是呛笨傻，
对，
然后只是因为就是不小心有一个契机然后就坐上这台机器，
他们有一个光环啊，有一个主角光环，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以前的这个东西有没有都太正向阳光了，然后一直到我后来看到新世纪福音战士，第一集我就被吓到，为什么？因为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漫画一个卡通的主角这么懦弱，
对
对，他很多内心戏，
他很多内心戏，他想很多，我那时候其实可是他的内心戏太多，多到我就觉得他好烦，就是我没有喜欢那么丧的，你知道他太丧了，
对，但是他每个人都很破碎，
对，
陈美丽很破碎，定真寺很破碎，然后那个明日香很破碎，
对，
林波林还不是人，他是复制人，
对， 对，
就是他可以被替代，
所以我就说我喜欢的那时候是特南克斯，然后后来我就看了那个那一段嘛，然后他就要去给悟空喂药啊，总而言之就是悟空到最后他还是牺牲了自己啊才打败了赛鲁啊，对，一开始大家都会觉得说哦，悟空好像没有什么血统，然后他是一个纯粹靠自己的人，但你后来看一看那些动漫，你会发现这些人背后都有一个 要么就是
高贵的血统，
对，高贵的血统，要不然就是富二代
卡洛特，就他其实有一个本名，
对，卡卡洛特，卡卡洛特，
对，嗯，我们那个年代，我看漫画的时候是翻卡洛特，
哦，
对，卡卡，但你肯定那后来有翻，因为我后来发现有很多换出版社以后他会改一下，
会换名字，像
海贼王之前就是海贼王后来改，
海王，
对，后来被改名了，
对对对对，
对啊，我觉得鸟山明老师被这个 Jump 周刊少年就是逼得太死了，嗯，嗯，就是我觉得有两个东西。就是七龙珠是比较不太会写，第一个是爱情戏，就它其实没有什么爱情成分，
对，
然后据说它后面有加入一些那爱情成分都是编辑要求的，
哦，
这第一，然后第二我觉得就是它有一点后继无力，因为它永远是这个阶段然后把它干掉，它是全宇宙最强的人，然后好不容易费尽千辛万苦把你干掉了以后，后来又出来一个更强的，
就套路啦，它的套路是一样的，
所以你只能变成超级赛亚人一二三四五。
不过说到这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来讨论一下，你觉得悟空是一个好丈夫跟好爸爸吗？
我觉得当然不是啊，
对不对？他不是，欸，
对啊，
他是一个超级的直男的头脑，
嗯，
对不对，嗯，而且他对于你刚刚说爱情戏的刻画这件事情啊，
对
他们，嗯，与其讲爱情戏的刻画好了，他好像更看重于那些女孩子的付出是应该的，比如说像琪琪对他的付出，
嗯，
你就会觉得说琪琪其实如果以一对夫妻来讲，悟空真的不是一个好丈夫，
应该不是说，我是说那个年代平成年代的价值观跟现在令和年代已经有很大的落差了，
对，
因为白书里面有一件很经典你应该有印象，就是他们要去救那个雪菜的时候，
嗯，
到那个垂金嘛，垂金的那个别墅，他们不是有拍一个什么，派出一个什么妖怪三人众，
嗯，
里面有一个不男不女的角色，
嗯嗯嗯，
长得蛮漂亮的，
嗯，
然后结果后来就被幽助干爆嘛，
嗯，
他干爆的时候，因为他一直觉得他是女生，结果幽助在摸的时候就发现他有多一根，所以幽助都说他什么就是
人妖啊，什么
人妖不男不女，
对
啊，你有种就把自己直接变性嘛，然后那个女生不是很难过，就说我也想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这个事情在现在是不可以的，
对对，是很政治不正确的，
对，可是那个年代我们看是没感觉的，
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平成年代的时候的价值观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
没错，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很多现在小孩子去看过去的东西可能会觉得就是，欸，这怎么会是这样，
会觉得说不应该，可是在那个时候是理所当然的，对，
嗯，
可是后来你去想那个悟空跟琪琪他们一对夫妻的相处模式，说真的大家都觉得达尔比较傲娇，或是达尔比较那个你知道一直想要赢过悟空啊，
对啊，
可是你看到后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达尔他们那一对的相处跟悟空他们那一对的相处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而且达尔是个好爸爸，好，
对，达尔是一个会愿意去照顾孩子，即便他一脸不屑，然后我不想我不想我不要我不要，可是他其实还是会去抱特南克斯，
对，
可是你看悟空的时候比较少看到他在这一方面的付出，
嗯，
对，七龙珠不是在讲情感戏的，所以没有，这很正常，
应该大家看到最震撼的就是克林后来跟十七号，
十八
啊，十八号，对对，十八号，
十七号，
十八是实际上是男生，对
对
对，十八号是在一起，
对，
然后就还生小孩，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哈，等一下，生化人机器人也可以生小孩，他说他只是有部分被改造而已，
对，他们其实是有说明的，也不是说部分被改造，我跟你说这个我记得，
嗯，
是那个时候是十八号他其实是人造人，然后他身体里面是有埋着一颗炸弹的，
嗯，
他跟十六号、十七号、十八号他们三个人其实身体里面都有埋着一个就是巨大能量的炸弹，是可以毁害掉这个，比如说就是炸死那个赛鲁的，所以十六号那个时候有强迫自己就是
自爆
要去抱着赛鲁，然后自爆，就他自爆之后，因为赛鲁的那个核心没有坏掉，所以他赛鲁又重新的就是生长了出来，嗯，那总而言之全部打败了赛鲁之后，然后拿到了那一个七龙珠之后，是克林许了一个愿望，
嗯，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死光了吧，我记得就是其实活着的人不多，那克林的就在想说要怎么样可以极大化的利用这一个
龙珠，
对，龙珠的愿望，那他的愿望里面好像有一个是复活，就是被赛鲁杀死的人，
嗯，
然后这个时候十八号也有复活，那为什么十八号会复活，因为你们要知道每一个人造人，你知道在不同的阶段的人造人是不一样的制作方式，
哦，
在十七十八号的这个时候他是用真人去改造的，
嗯，因为十六号完全是机器人，
对，十六号完全是机器人，但是因为十六号的个性很奇怪，所以那个盖利博士就是二十号，他没有办法去控制，所以他就把那个十六号就是变成就是休眠的状态，所以盖利博士呢，他在制造十七十八的时候，他是用真人， 然后19号的时候他好像又是全部的机器人，那他把自己就是改造，所以他自己又是真人加机器人。
哦，
对，所以为什么18号可以生小孩，是因为在许愿的时候，然后他把18号又是复活了，那这时候18号复活的时候呢，他是变成一个真的人。
哦，原来是这样，这我还没看到那么细耶。
就是他们是有一个解释的，
因为我可能跟我看漫画个性有关，就我看漫画就是那种我这种 all in 看，就是我一次不会只看一本，我一次是20本，他要睡着，我就 all in 看，我长大还是这个习惯，就 Netflix 的状态就是我也很少一集一集追，除了鬼灭后期我会是一集一集，一个礼拜这样看一次看一次，但是我很经常都是等他一个季出了10集15集我才一口气看，这种 all in 型的这种。
说真的到后来海贼王我也没有看啊，我看到女帝然后和之国我就没有再看了。
哦，
因为我也是跟你一样，我在等他出更多，
哦，
然后一次收集之后再一次把它看完。
嗯，
我也是会变成像这样的习惯，可是以前不是。
我们的 podcast 听众也有些人会这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上中下就比如说赤壁之战很大，我们就必须要拆成上中下，它牵扯的东西太多，所以我们就要拆成上中下，那他们有些听众就会等到下出完了以后再一口气听完，他们觉得这样比较过瘾。
对，
这是人性啊，
人性啊。所以我跟你讲，在特权性上面我们不太做上中下三集
啊，真的，
我们在标题的处理上面会把它改成三集都是有独立的主题，但都在讲赤壁之战
啊。我们也是这样子，
对，
但是我们只是有标出上中下。
不行，你一旦标出上中下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看的。
哦，真的假的？
对，
哇，今天学到了。哎，
对，就比如说像上好了，这个你还没有完结我不会看，然后如果是中好，我不晓得你的前因后果我不会看，那如果是下啊，我对你的两个主题都已经没兴趣，我怎么会看你的下呢对不对所以通常我们在设定这种社群经营的时候都是一个主题，然后不能够去标上中下，但你可以把它变成同一个播放清单。
哦，原来如此。好，那回到七龙珠，就其实在七龙珠的漫画是蛮特别的，就除了它的常态性 routine 的那种定番漫画以外，它有时候会出一些特别片。
对，
然后那个特别片有的时候会有全彩印刷，你记不记得？
我知道。
对啊，我有小时候其实只买那个。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去同学家都可以看到
啊，
常规
的，
而且那比较贵嘛，一口气买40几本，其实就是摆到快100本，很恐怖嘛。对啊，那我就买那个特别片。我说我跟你交换
特别片，后来都是 OVA 啊，就是你要把它变成一个动画或者是一个电影啊。
嗯，
对啊。
哦 ，OVA 其实大家不太知道，就是 OVA 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特别版。那这个特别版呢，是会在某些影院可能会有上，或是变成 OVA 的这个录影带。以前我们那个年代还有录影带，
就它 OVA 就也不一定会上院线哦，它有可能就是它的特别片，但是会是一个动画或是一个漫画的形式。
对，
你可以想象一下，像柯南就有很多 OVA， 但是它并没有上电影。
嗯，
因为柯南的大电影是一年一部，可是 OVA 可能很多。
对，
就
因为 OVA 就真的就是在社群的经营来讲，它就是卖给铁粉。
对。
哦，但是 OVA 我个人很喜欢看，是因为 OVA 都比较精致。
OVA 还会去解释一些当时他们主线剧情里面没有说的一些内容，
或是空白的阶段。
对对对，
哦，像比如说那个后来进击的巨人有一些 OVA 版嘛。
对对，
那个 OVA 版其实都在解释，就是说哎，这一挂人到这个村庄的时候那3天发生什么事情。对，那其实我觉得日本的这几个东西它都细分的很不错。
对
对，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在做，像很多人都说台湾的产业有什么拉不起来，我觉得第一个是人口，第二个就是台湾通常比较没有做细分化。
对，
台湾的习惯，比如说你看街上嘛，炸鸡突然红了，盐酥鸡就
一窝蜂，
整排盐酥鸡、真奶，然后就一排真奶。
对啊，
然后比如说咖啡店，现在又是一排咖啡店。
对啊，对啊，网红的那个什么花墙，当年不是一大堆。
对啊，
那现在都没有了。
对啊，因为。台湾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做产业的时候还是比较短线一点。
这句话其实有一个专有名词吧，蛋塔效应
啊，
对不对？
蛋塔工坊的那个时候，工厂的时候，对，
那就是因为蛋塔那时候太红了，大家都一窝蜂开蛋塔，然后后来蛋塔都倒光了，
对，
所以后来像这种一窝蜂的情况，媒体就把它取名为蛋塔效应。
我还有听过一个东西叫拿坡里效应，
就是炸鸡吗？
就是拿坡里明明就是一个披萨店，但是它明明好吃的，大家都公认都是炸鸡，所以大家去拿坡里不会去买披萨，
对
，都会去买炸鸡，
对，
就有点像是大家去肯德基，其实会去买蛋挞，那蛋挞真的是一绝，葡式蛋挞。
对
对，
我们不能一直聊别的，我们还是要聊回鸟山明。
没有没有，那都是我们新年级共同的回忆，因为我们当时就是一边吃炸鸡一边喝蒸奶，然后一边在吃蛋挞，然后来看鸟山明。
因为鸟山明他这位漫画家，他为什么那么的 经典，是他其实一开始还有一部作品，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嗯，
你一定知道啦，因为我就不卖关子了，大家一定听过，就是机器娃娃阿拉蕾啊。
嗯，
对啊，有没有那个啊？那也是很有名的作品嘛。
对啊，没错。
而且后来他们还有梦幻联动啊，因为七龙珠有一段是有，他就去了那个阿拉蕾的村庄啊，在小时候的时候
啊，
你有看到那里吗？
我有看到那边，
对不对？他有梦幻联动，我觉得他就是啊，很会搞，很会弄这一些。
我跟你讲，我现在都觉得 Marvel 一开始起来都是学七龙珠，
这很像哦。
你看，又有定番，然后又有 OVA， 然后又有各家支线，然后最后还会 fit 在一起。
还有最后还有游戏，有没有？
对，
七龙珠那个时候，我最觉得最厉害的就是说，你不只是可以在漫画、电视看到它，你甚至可以在游戏里面，然后去操作他们去打架。
对，因为它本来就是一部武斗漫画，
对，
那就很适合做格斗游戏啊。
对，天下第一武道大会的格斗游戏，
而且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招式。
对，
我觉得这个真是太适合了。像比如说比克就是魔贯光沙炮，
对，
然后那个悟空就是哈梅哈梅海龟派气功，
对
对，然后比如说那个像达尔有没有？他是两只手这样张开。
对，
有
沒有，那两手张开，然后那个两光球这样子
穿在一起，
对对 对, 對，
然后再出去，对
对,
對。后来还有一颗球，天津饭是一颗球的嘛？
气功炮，
气功炮，
对，还有饺子，气功炮，
对对对，
然后还有饺子，
就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有
自己的招。那你知道七龙珠里面最强的地球人是谁吗？
你不要跟我讲撒旦哦，
不是不是不是，最强的地球人真的
啊，
克林。
哦，真的假的？
因为没有人打得过他，你自己想想看，他比那个强啊，他比炸弹强，他比那个天津饭强，他比饺子强，所有的地球人里面他其实是最强的、
就是、
你自己算还有谁。
对，
不要说什么特南克斯，特南克斯是混血，悟天悟饭都是混血，
对对 对, 對，
只有他是唯一一个可以跟他们飞得那么快的那个地球人呢、欸？
我以为你要跟我讲是因为他娶了十八号，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他真的是能力值最强的。我后来有去细思考这件事情，哎、欸，好像是真的哎、欸，因为没有人比他厉害。那乐平更不用讲了吧？什么狼牙风云拳，那都那么早以前就沦为背景看板的人物了。
对，因为一开始其实大家不知道七龙珠哦，早期的七龙珠比较像是中国功夫互斗，就是互殴。对，就是大家其实
我刚才讲，但是他们还有就是台湾的配音其实也很认真，因为你要去，你比如说在狼牙风云拳，他们可能在日文我也不会念，可能很长吧。
嗯，
但是那个乐平的这个招式，他要讲出来之前，他必须要有个，他还有一个动作搭配那个描述，所以你的那个配音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有一个跟他一样的描述。我一直记得他那个卡通里面，他就是狼牙风云拳，这拉很长，然后要有一个断句，但是他才可以跟他的那个画面的描述吻合。
对，因为也是因为日本动漫的关系，所以台湾的配音产业会这么好。
对，
因为台湾配音产业大概有两个高波，第一个就是日本动漫，
嗯，
第二个就是韩剧。
嗯啊，对对对对，韩剧那一块，
对，韩剧那一块其实养活超多配音员。
对
对，然后很多配音员就有时候因为他们声音有时候质感太像了，或者说还不习惯。
嗯，
比如说有时候我就很不习惯小叮当的声音出现在韩剧里面
啊。对，小叮当的声音常常出现在那个韩剧里面的妈妈。
对啊，
对，那个婆婆或是大嫂的角色。
然后我就在想，就是说等一下大雄是不是要出来了，
然后会不会也觉得那个柯南的声音也常常出现在韩剧里面、
嗯、哦，
对不对？
对，没错啊，因为韩剧的那个版权，声音的版权是另外卖的。
嗯，
他们就会觉得就是说不如自己配，而且韩剧就是因为配音的关系所以比日剧强。
嗯，
因为家庭主妇可以一边听韩剧，用听的
就可以了。
对，那他不用看，
嗯，
那他可以一边做菜或干嘛，他就把声音调大就好。
对、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配音的产业会后来会那么好，第一波就是动漫，然后现在再来就是这个所谓的韩剧，那第三波就是游戏。
其实要说到这一点的话，日本动漫还有带起一件事情，也就是儿童歌曲的市场，卡通歌曲市场、
哦、
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台湾的那一些卡通歌曲都不是原版，都是自己
找合唱团然后乱唱一把。
对，比如说像是我们
魔神英雄传，
对，他们都是台湾的版本，然后都不一定是日文歌、嗯、像七龙珠是比较少你会听到有日文歌的、
嗯、
可是在之前比如说像是尤其是那种女性向的漫画、
嗯、
像樱桃小丸子，那时候就是范晓萱的那年代，有没有？
对啊，
他就有范晓萱，然后魔女宅急便啊这些的歌，其实都是比较我们额外再去制作的，
因为没有办法买版权啊，
嗯 嗯，
预算不够，
对，
不如压榨自己人自己唱，
没有，不是压榨，应该所以就捧红了范晓萱啊，然后再来就是何嘉文啊、徐怀钰啊这一块的那种儿童偶像市场。
可是我那个时候超恨这件事情，
为什么？
我记得小时候我有一部卡通超红，我超爱，叫《魔神英雄传》、
嗯、哦，我也很喜欢。
对啊，那第一件事我很讨厌，就是他每次都把他名字改得很怂。
龙王号啊，
不是战布渡改成孙达路
啊、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然后这个就是那个大叔鸟大叔、嗯、有没有？他其实自己有一个很帅的名字，嗯、但是他就是叫大叔。
我记得还有什么喜美啊、虎王啊，
对对对对，那个
卡、啊、比西、卡比东，
对对对，喜美还好，因为他本来就叫 Himiko、嗯、就是喜美子，对、嗯、我觉得还好。但是虎王我就觉得有点怂，对，
我很喜欢那一部哎、欸，
啊，我也超喜欢的、欸啊，有没有？然后
我后来长大之后还有去看他完整的那个，他其实有很多，他有四部哎、欸，
哎、欸。
还有四部，
没有、
啊、
第一部、第二部最好看，嗯，因为为什么
是同样的套路啦，
那个真是流泪耶、欸！看、嗯、你看龙王号坏掉，就龙就那个神鸟号坏掉，真的是流泪耶、欸！然后就
我还是没有很喜欢那个主角，我喜欢的还是虎王。
对我，然后重点是我就听到那个就是那个神龙，
嗯，
那个龙王号在跟那个达鲁讲说，哎、欸。我们现在虽然神鸟号已经机体毁损，但它精子还在，我们可以跟它合体变成凤龙号了。
对对 对, 对。
然后心里想说，那你为什么不在它毁损的时候合体？
我跟你讲，它有超多号，比如什么凤龙号跟
龙
凤
号，
龙号
对，
龙凤号跟凤龙号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哦，不一样，
还有凤凰号。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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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很多的，那时候我还有买耶，
我买超多，
有那个小机器人，有没有？
对对对，我买超多。然后我们大家最喜欢的就是龙凤号。
哦，
因为它可以变成鸟，
翅膀还有翅，对，它也可以变成鸟。
对，那因为新龙号变成龙怪怪的，
对，
就脖子太细，很像我们后面那只天鹅一样。
嗯、对对 对,
对，但是那个神鸟号的那一只凤龙号是超屌。
然后它其实就是钢弹的前身，对不对？
对，
因为后来你就会去买钢弹的
啊、
但早期你会先买那一个，
对、嗯，而且你会收集。
对，
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身边有人收集的很狂，他已经收集到连敌人都在收集，
超狂，
敌人的机器人都在收集。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如果你要收集，比如说龙王号啊、新龙号、啊、这个凤龙号都 OK，、
嗯、
都 OK， 这合理。
嗯，
那如果收集那个武士大叔的那一台也合理，
也正常，
也合理，
因为他也很常出现。
对，卡比西那台也很合理，都可以。对，但是问题是，如果收集到敌人，就觉得怪怪，因为敌人都长很丑。
四天王啊什么的，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是其他的，就
是
每一部、
哦、比较弱的那种，
对，比较弱的那种。
那种那他就是太多钱了，
对对，就是
那个小时候零用钱一定很多
啊，超多超多。小时候我们玩具也不贵啊，
嗯，
一只100多块而已吧，200块。
我不记得嘞，我不记得那个多少钱，
180。然后如果你是买合金版，大概1000块。
我比较记得就是后来就是在下一个阶段就是四驱车。
啊，我这句话我也很疯。我后来
你有买吗？
我不但有买，我还比赛上电视。
真的吗？那么厉害？
对，就是我那时候比赛，然后第一阶段还过，那快要比到全国大赛。
那你四驱车是买哪一个牌子啊？
我们那个时候是规定，官方规定全部都要是天空塔米亚的。
哦，
对，那个时候我跟一个朋友就是去比，那个时候 PD 电视台还有在那个第四台的时候 ，PD 电视台有办这个比赛，然后我们就去比这个比赛。然后就过关，然后就后来有比到后面，对，但是后来这个就没有中。后来跟我一起的人，他很聪明，他后来就是去了麻省理工学院了，
好厉害哦！
对啊，他就是15岁了以后，他们家就安排他们就是出国，直接变高中嘛，到美国。哦、然后后来麻省理工学院是保送进去，然后弟弟又是哈佛大学的
哇
医学院，这样
不是因为四驱车吧？
没有没有没有，我后来发现就是说小时候玩模型这些什么的可以比到 OK 的，其实头脑都还不错。
对，
除了我
他有战略的，他有战略
除了我
人家是有战略，
因为要改造啊，你要去想就是说有爬坡有各种地形，你怎么样车子不会飞出去。
对
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锻炼我们脑力很多。对，那除了这个歌以外有没有、
嗯、
那七龙珠除了服装跟歌，他你觉得他伟大的地方是在哪里？
我觉得他是很多人心里面的一个很难抹灭的童年回忆嘛，对不对？但是呢它也对于你刚刚讲到的时尚啊有很大的影响。那你影响到了时尚之后，你就更进一步来说，它就影响到很多文化层面的东西了。
像是、欸、
比如说它的那个漫画的这个架构，它就会被很多的后面的人用这样的逻辑去套啊。像天下第一武道大会，你到后面你会发现很多的游戏的、
哦、
很多的
暗黑，
对啊，
暗黑那个
他们都往这个都是以这个架构去套这个内容啦、啊。然后一个故事一段结束之后再开启另外一段冒险，这层出不穷的，他们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做啊。然后人物角色的刻画，自从七龙珠之后，你就必须都是要这一种笨蛋少年啊。
对、欸、真的耶，
就是影响了很多的 Jump 的漫画家、啊。
哎、欸，真的耶，你讲的好有道理哦。啊、因为你我后来想想看，不要讲打架好了，
對啊、
中华一番比料理也是一样的套路啊。
对啊，对啊。
对啊，
然后是因为七龙珠的关系，因为这一套已经完美的让小孩子可以被就是锁定嘛，就是锁定孩子们。你看像七龙珠以前那些漫画，它其实都不是走这种格斗路线，都是比较你要讲话，比如说像是 怪异黑杰克啊，或者是比较说、嗯、或者是说像再早以前一点的可能就是小叮当啊这种路线的，
他们都是单世界级，
对，然后他们都是那种天真活泼的孩子，并没有那些暴力倾向啊什么的、嗯、但是其实在七龙珠之后就会有更多的一些成人的元素在里面啊，格斗啊，然后或者是竞技啊，然后到甚至到后来主角的性格也影响到整个 Jump 的这个年代啊，整个 Jump 后续的发展的方向都变了。
嗯嗯，因为富坚给后面的漫画影响就是说，他富坚其实在角色设定的时候其实都很固定，
嗯，
很像比如说飞影就是那种酷酷帅帅的，
对，
亦正亦邪的迷人的反派角色，嗯嗯，
他每一个欺压就是飞影嘛，
对，不，对，然后库拉皮卡就是战马嘛，
对啊，对啊，就是一样的套路嘛，
他一个中性化的角色，
对，
然后一样啊，就是主角一定要笨笨傻傻、天真可爱的，
对，
不犯幼助其实跟这个
小
杰、那个小杰是很像的，
嗯，
对啊，然后那个桑原跟那个雷欧利，
对，
是很像的，
对啊，对啊，就是换那个皮啦，
对啊，对啊，但是我个人觉得《七龙珠》里面有没有，其实每个角色都还蛮深的。嗯，
对，他刻画得很好。我跟你讲，不要说七龙珠里那些主要角色，我随便讲一个角色，他光是他的刻画我就觉得就了不起啊。就是布罗利你知道吗？
哦，我知道，
这史上最强赛亚人，
对，
但他还是被打败啦、啊、
嗯，
对不对？所以他就是在告诉你说最强不代表唯一啊。
哦，
对啊，就是对不对？布罗利他为什么被打败？他竟然那么强，可是后来是悟空他们超越了自己，超越了极限，然后把他打败啦、啊、对啊、
嗯、
然后还有很多，比如说像是我也很喜欢一个点，是人都是有多面性的，有好跟坏之分，
所以胖普屋跟瘦普屋，
对，他就分裂出来了胖普屋跟瘦普屋、嗯、可是瘦普屋也不是纯粹的恶哦，
嗯，
因为瘦普屋他，你记不记得瘦普屋他也有一个眼镜史，
嗯，
瘦普屋一开始是很瘦小，但他先吞食了胖普屋之后呢变成了恶中包着善，
嗯，
对不对？所以到最后其实那个普屋要去杀了那个撒旦的时候，跟那只狗狗的时候，他是头痛的，因为里面的那一个善的他在攻击他跟破坏他，
对
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瘦普跟胖普是在交战的，在脑海里面，
嗯，
那到最后他没有把那个狗狗杀掉，到最后瘦普是把胖普吐了出来，就是解了分离出来、
嗯、
那你就会看到说，因为瘦普在不断的吞食别人的状况中，他以为自己会变得更强，比如说他先吞食了雾天克斯、
嗯、
他又吞食了雾饭，他以为他会在吞食之中越变越强越变越强，但是殊不知到最后他最强的时候是把这些人全部都赶出去，然后变成最原始的那个兽仆，然后跟那个悟空跟达尔的合体的那个阶段去竞技的时候，那时候的他才是最强的，
嗯，
对，所以兽仆他也是有不同的阶段性的，
对，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说一个人的强应该是在他的纯粹的那一面，而不是就是网罗四面八方的所有的东西这样，
对， 對，所以还有他又加上了一个宽恕，
嗯，
宽恕什么意思呢？因为在最后兽仆不是就是被攻击了嘛，然后死掉了嘛，对不对？如果不要以他杀了多少人来讲，单纯的以竞技的角度，他其实是很享受跟兽仆之间的这样子的格斗的，但他是因为他要保护地球嘛，所以他最后是把兽仆给用那个地球的元气弹，然后把他就是轰，就是反正他就死掉了啦。那后来兽仆是转世变成巫仆啊，
嗯，
然后变成他的徒弟啊，
嗯，
那为什么他要去打他的徒，他要去教育这个人呢？因为他要告诉你说，其实你不能够因为他以前很坏，或是他爸爸很坏，或是怎么样的，你就去觉得这个人是不对的，或是不好的。
嗯，
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看到的时候学到的一些道理。
哦，你学到的其实也蛮深的、
啊。对啊，小时候啦，小时候。
啊、我是暗黑面、嗯，是因为我看了暗黑漫画是不是比较多，所以我的后来就变得歪掉了。
听起来没有很暗黑啦，刚听起来还好，没有到很暗黑。
哦，真的吗？
对对对对对。
哦、我跟你讲，刚练我弃剧就是因为看到那个小女孩跟狗合体，我就弃剧。
为什么？
干，我不行，我没有办法接受。那边就是他把那个狗。爸爸把狗跟自己的女儿，为了要让狗可以说话
哦， oh.
把女儿跟狗合在一起，就练成同一体的时候，他们讲爸爸，我看我不行，我完全不行，我内心我崩掉，我崩掉，完全崩掉，我没有办法接受。
嗯，
对对，我完全没有办法，真的，我直接老实讲。
有时候他们的一些价值观在漫画里面，他会不小心的呈现出来。就是他内心最深处那种价值观，他会不小心的呈现出来。
嗯、
那像刚刚讲到的，嗯，就是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延伸到下一个伟大的漫画家，就是尾田荣一郎。
嗯，
尾田荣一郎我觉得他有一个价值观很好，这个是很多后面的漫画家都缺乏的，他敢于呢让这个角色在这个阶段出现而已。
哦，对，因为如果今天这个角色很有人气，其实通常 Jump 会说、你就让他后面一直出来吧，
对，
变成一个常态角色。
是的，比如说像前一阵子非常红的女帝，那他很多人就会说他应该要上船的，他应该要上船的，但是后来他没有让他上船了、
而且他的世界观太合理了，因为他们就是生活在那里嘛。
对，
因为就变成就是说这个鲁夫他们只是坐船过去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出了一个事件，然后把它解决掉。
对
对，然后解决完了他们就离开下一个点的，然后大家就开始在挥手拜拜拜拜拜拜，
然后在挥手的时候就会再创造一个离别，
对，伤感，
对，伤感的画面，
或是谁要上船，
对，然后这就是一个可以讨论的点。那这一个地方是很多漫画家做不到的，因为通常来说漫画家为了要延续这个，也不是说延续，应该说漫画家会创造出一个新角色的时候，通常是这个角色他是有一个工具型的，工具的形态，比如说他有一个特殊的能力，那这个主角团在这个时候需要这个特殊的能力，他就会把这个角色给叫出来，但是这种时候你一旦多了，你角色就越来越多，这个架构就越来越庞大，你很多人到最后就会变成背景板跟工具人。对，
我觉得他应该，尾田荣一郎应该是有读佛教的一些思想。
怎么说？
因为他每一个国度或是到了每个地方，最后都要面临到一个东西，在佛家里面叫爱别离。就是虽然我们很爱他，可是我们终归我们要离开他。
是，
你爱的东西，你爱的人，你爱的物，终归有一天你要跟他 say goodbye。
是啊，
可是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这个事情？那我觉得尾田荣一郎在这一部分处理的非常好，是因为就是说，我们要用积极正面的方式，就是下一个地方、下一个位置会带给我们人生更多的养分。
简单来说就是笑着流泪了，对，它里面很多
了，
很多人物都是笑着流泪啊。
对啊，因为佛家里面的人生的几个苦有没有？最有名的第一个叫求不得，好，第二个叫做怨憎会，第三个就是爱别离。对，那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我觉得尾田荣一郎把爱别离的部分处理得很好。
尾田荣一郎里面，那海贼王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片段，是一个很神奇的片段，我觉得你们会觉得怎么可能，为什么会是这个片段。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微微公主。
为什么？
对不对？是不是
很奇怪？
奇怪，对不对？
对啊，
大家都会觉得说应该最喜欢鲁夫或者是主角团的人，但我最喜欢的是微微公主。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海贼王的故事里面所有的角色，他们都有个梦想，
对，
他们都有个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是，
比如说鲁夫他想要成为海贼王，那比如说索隆想要成为世界第一强的剑客，
是，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追求跟目标，但是呢，微微公主是里面唯一一个会去为了现实而去妥协的人。他很想要，其实那个时候鲁夫他们有说，你永远是我们的一员，
对，
所以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冒险，一起去看看这个广大的世界？
对，
他一定很想去，他一定也想要上船，但是他的选择是什么？我要留在这个战争后破败的国家，
他要重建，
我要重建这个国家。
对，
梦想很伟大，但是
现实也很重要，
现实很重要，我要留在需要我的人这里。然后他到最后是他们就是一行人，就是举起那个手，然后上面画的那个叉，然后那个微微公主跟那个大黄鸭就在岸边，然后就是大叫着然后哭着送他们离开。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角色的人性光辉圆满了。
所以你知道吗，在佛家里面有没有，佛说的解忧经里面就讲，又比友情生死别离，爱恋凄烈亦如海水。海贼王，
对
对，所以我觉得尾田荣一郎一定有看佛教的东西，
他可能有阅读很多佛经啊，
就是他有，因为佛经里面或是比如说在禅里面有没有，因为佛经里面讲求的不是说你要变成神，是你顿悟，就是，所以我觉得在海贼王里面有很多你看到他顿悟的部分。
对，
就是不管他今天顿悟是他做了什么决定，他只要有顿悟，因为那个佛那个字就是不是人嘛，就是不是平常的人，
对，
就是你顿悟你开了，所以你就可以成佛。对，所以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平成故事海贼王那带给我们七年级的一个这个
感触啦，还有一个学习啦。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我是佑宗，
我是冒牌生，
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